诗篇第一篇，让我们一起同声把它念一次，请开始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也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想这篇诗篇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念过哈，不管你是常读圣经，或是圣经读得不勤，因为这是第一篇，那诗篇总共150篇啊，很多时候赶快第一篇念完了，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慢。那但是第一篇你总是念过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念的时候，我看到两个字特别的吸引我，在第二节说这人变为有福，第三节的最后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哇，好羡慕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可以有福，而且做事情都顺利，这不是我们常常想要求的事吗？我想我们人类的文明所做的一切的努力，就是想要让人活得更好。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努力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也是想要活得更好。但是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到底今天的我们活得有多好。我查了一下资料哈，讲到我们人活的寿命，今天的人活的寿命大概，如果说以美国来讲的话，男性的这个平均寿命大概七十几岁哈，女人的话比较长命啊，女人都比较好命一点，比我们男人好一点，他们都比较活得长。但是在1850年的时候，根据统计，白人的男人大概可以活到38岁。平均年龄。100年前的时候，我们1900年到1911年的时候，人类的不是人类哈，美国的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增加到50岁。那女性的话，通常都比较多一点啊，在1850年的时候，大概活40岁。比男人多活2年，平均年龄哈。同样的，在100年前的话，女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53岁。那这个是白人的寿命哈。在美国的统计，还有其他的人种命就没有这么好。他们活的平均年龄在100年前的时候，其实只有34岁。那女性的话大概有37岁。那所以我看了这个数字以后，我觉得我很高兴哈，我已经比他们活长很多了，已经超过10多年了哈。但是人还是不满足哈。那除了我们要活得更长命，我们要活得更有钱。所以我又查了一下资料，到底美国平均收入是多少 ？OK， 那平均收入的话，我先讲现在的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，它的统计我看到的是2011年哈，2年前的，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万美金。OK， 你活得好不好？你自己可以算算哈。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的收入其实远比这个高。你家里如果还有双薪的话， 是好几倍高。1988年的时候，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平均收入是4万元，其实跟今年差不了多少。我看了以后，一下是高兴，一下是不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1988年的时候是刚好我找到第一份工作，毕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好高兴，因为我第一份 job 的时候是薪水是34000 ，OK， 34000，非常的高兴。为什么非常高兴？因为从0到34000哈，我从学生到34000，哎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但是那天看到这个资料，发现我的收入是在平均收入以下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当时是不是被坑了哈？这个做一个 engineer， 这个收入都还没有这个平均收入高。OK， 所以人实在是不满足哈。其实我应该看我有的哈，从0到34000。我们要活得更美好。更美丽。那今天的女人实在是有福的哈，那你们有很多的保养品、化妆品 ，OK， 头发白了可以染发 ，OK， 头发还没白之前可以染各种颜色的头发 ，OK， 还有不同的服饰装扮。今天的女人是比以前更美丽的哈，那怎么讲哈？因为我前一阵子收到一个 email， 不是 email， 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，他在比较这个电视剧里头，那个前一阵子两岸三地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叫《甄嬛妃》，是有没有人稍微知道这个哈？就是讲这个清朝的这些后宫的一些事情，他就比较，他说因为那个时代清朝刚好是可以开始有照相的那个时候，所以他就把那时候宫殿里头的那个清朝宫后宫里头的那些格格啊，然后妃子啊，这些照片摆在一旁，然后跟电视剧里头的来比。他说难怪那时候皇帝要那么多妃妾，因为时代不怎么样。当然是有点夸张哈，因为当然我们现在电视明星都是画得美美的，然后现在的审美观也不一样。不过真的是现代的这个美的技术，化妆的，我们的姐妹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是你们是比以前更美丽的哈，跟以前的人。那男人的话你们就我们就。很高兴说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太太的就好啊，这个那除了我们要活得更长，活得更有钱，活得更美丽，我们也想活得更舒适哈。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有冷气，大家知道冷气是什么时候发明的？冷气大概是1902年发明的时候。到了1945年才真正有比较 portable 的窗型冷气机，这表示100年前的时候啊，即使是皇帝啊，都还要忍受炎热的天气 ，OK， 寒冷的天气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很舒服的，很舒服的。我们要活得更快，我们要活得更快速。今天有车子，有飞机，让我们来到这里15分钟，从中国来到这里10几个小时。过去的话，可能要一个月的船。今天我们的电话、我们的电脑更快速，马上你就可以看到爷爷奶奶在中国，你可以跟他们交谈。我们这些所做的努力，让我们活得更好，我们活得更长命，我们活得更有钱，我们活得更美丽，我们活得更舒适、更快速。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活得更快乐吗？我们有活得更幸福吗？今天我们来看看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能够真正的活得更快乐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来恳求，因为你应许让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，你应许让我们有一个更喜乐的人生。请你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来思想你的教导，让我们真正得到那个快乐的源头，那个喜乐的源头，以至于我们的喜乐不是那个空虚的，不是那个一纵而逝的，让我们能够抓紧你的应许，抓紧你的话语，得着那真正的福气。我们求主你的灵跟我们说话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其实我们我先讲一下哈，圣经里面这一篇里面讲到那个字哈，有福，有福的人这个字，如果你去查原文的圣经，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它可以翻译成 happy， okay， 就是喜乐哈。我们讲的喜乐，有福是一个喜乐的事情。那我们自己可以回想，其实我们也不是从来没有得到那个喜乐。你可以回想儿时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快乐？我们小时候很喜乐，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，很兴奋，很开心？刚结婚的时候也不错，都还没有孩子，两口都过得快快乐乐的。我们生了小孩子，第一胎的小孩的时候多开心，我们受洗，我们刚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刚觉知的时候，还记得你做的见证吗？你是何等的喜乐。所以我们都曾经拥有，我们有那份的喜乐，那份的福气，也许只是日子久了以后，我们慢慢的失去这个喜乐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这个六节的经文啊，其实我想要分几个段落来跟大家来看看，每一节其实都有一个中心的题目。第一个是在第一节，一个有福的人有不一样的价值观，不一样的价值观。在第二节的时候，一个有福的人有不一样的思想，思考方式。一个有福的人在第三节的时候，他是不一样的，这用数来表达一个有福的人的见证。到了第四节的时候，不是第四节，第五节的时候，第五、第六节的时候，讲到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我们来从第一节来开始看。第一节说到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圣经里很多时候提到恶人也许跟我们你的观念不太一样，这里是讲到不信神的人， OK， 不信主的人。那你看到这个三个段落，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跟随一些不信神的人的意见。今天的说法就是说，你在 Twitter 上面，你就 follow 一些新闻啊，你也许用微博整天跟着一些小道消息，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， email 送来你赶快传出去分享，跟大家分享，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 跟随不信神的人意见。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不只是听，你还跟着做，你就跟着不信的人，你站在他的道路上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道路你就是要 follow， 你跟着他的做法。我还记得在第一次我们 .com 那个是98年吧，99年的时候，整个美国的社会股票炒的记录超记录的高，每天到了办公室，大家都没有在做事情，每个人都在谈论应该买什么股票，每个人都在想我的股票值多少钱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包括我自己，我的讨论，我的话题都围绕在那个当中，买卖股票，很多人都在公司里就在这边买卖股票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就跟着人家走，跟着人家走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坐在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加入他们，你是 part of them， OK。 还记得主耶稣当时跟法利赛人跟税吏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被法利赛人，不是，我讲错了，他们跟税吏罪人吃饭，法利赛人批评他非常严厉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，当你坐在人家的座位里头的时候，你就是他们的一份子。那我们是不是加入了一些 I don't know 群众一些团体，不是属于我们教会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参加 Facebook 参加一些外面的团体是不好的，但是是不是你花的时间过于你参加在教会活动的时间，或者是你的思想都放在那些事情上，以至于你的信念、你的想法，慢慢的、慢慢的都跟着走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不同的渐层，慢慢、慢慢、慢慢的，我们就流失了。还记得旧约里头罗德吗？罗德是在索多玛的平原上面看到那边非常的好，他就慢慢慢慢的挪，以至于最后他的福气都失去了。今天第一个给你的忠告就是，其实我们的福气是有的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的想法跟着人家跑，以至于我们的福气、我们的喜乐就慢慢的失去了呢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持守，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。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价值观，不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人家走。盼望我们如同箴言里说的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到了新约里头，主耶稣的劝勉或是说主耶稣的命令是更加的严厉。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，一只手叫你跌倒的话，砍下；一只脚叫你跌倒，砍下；一个眼睛叫你跌倒，把它去掉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警觉性？你要想到，其实你的福气、你的快乐、你的喜乐， 因着你所做的这些事情，慢慢的就失去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。第二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想思考。诗人说到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他讲得很肯定，唯有其他的事情诗人都已经看过了，因为其他的都是短暂的。我们所追求的，不论我们活得长，活得美丽，活得有钱，这些都是短暂的，都会过去的。长得再美再帅，不会永远的。诗人看到的是一个永远的事情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那喜爱这件事情跟我们只是很愿意学习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可能弟兄姐妹有人知道我喜欢摄影，我喜欢摄影。那喜欢摄影的人的话，一定受不了有新的摄影器材又卖了哈，因为尤其最近一直有新的，那所以我就一定会花钱去买。那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也是花了不少钱哈，因为你喜爱摄影，你就花钱，舍得花钱去买这些摄影器材，而且都不便宜。除了喜爱一个东西，除了花钱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你肯花时间，是很花时间的哈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那个它的使用手册，怎么样去摄影，怎么样调光，怎么样做种种的，你花了很多时间。喜爱的话，你就花钱花时间。你喜爱那件事情，你就从那个摄影里头得到你的喜乐跟满足啊，照到这张照片都漂亮，自己都很开心。你喜爱的话，你还会怎么样？你还会分享。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，我久不久就收到我一些 email 送出去，让你们看看我照的照片，因为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愿意把这样子一个好看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。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话，你会花时间，你会在当中得到喜乐满足，而且你会分享。同不同意？同意哈。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律法这个字眼就说，哇，律法，好像是像教条一样。其实律法在这里你可以来看，律法其实包括很多部分。律法可以是神的话语，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切的话。律法不是说你喜爱耶和华 的人就需要一定要读经祷告，要做什么，要遵守条例，像法利赛人。No. 耶和华律法有很多，神的话语在这里，神的意念在你日常生活里头所接触的很多事情里头，你看到神的作为了吗？看到神要跟你说的话了吗？你看到大自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那种兴奋的感觉？看到一朵小花，你会不会感叹神造物的伟大？这些都是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除了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，神的律法也是在控管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。这些我们都要来赞叹，我们都要来喜爱，我们都愿意更花时间去了解神的心意。但是你有没有去昼夜思想呢？ 你们去昼夜思想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我们读经祷告只是兴致一来，我们来参加一阵子就慢慢退下来了。其实诗人的秘诀给我们就是说，这些事情你需要常常去做，你才能够得到我刚才最前面讲的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的话，你要常常去做，常常去思想。那我们讲思想这件事情 ，OK， 有时候你在教会里头常常听到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就接受就好。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去查整本圣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时候，神要我们去想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不想的话，你有时候还没有信心。你回想你自己当时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你没有想吗？你没有想你就接受主吗？其实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想，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？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个信仰是不是我值得一生去委身的？其实我们都想过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来讲的话，你回想你当时不信主，你没有信主，其实都是想的不够。包括我自己，我以为我已经想够了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以为科学就可以解释宇宙万物，科学就可以解释我一生要走的路。其实我想的不够，等到我想通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信仰，接受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就不想了，我们就开始不想了。很多时候也不是，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我们的错，因为我们太忙了，然后忙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忙了，就看不见了，很多事情就看不见，然后就茫茫然。 OK， 这个是很大家很常听到的茫茫茫这三个字。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不想了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长远的事情。再次的把大家带回你决志信主，你受洗那一刹那，你当时想的东西是什么？你想的是永恒的东西。因为牧师、长老或传道人会问你，你是不是一生要追求神？你是不是相信主耶稣的救恩可以带给你永生？我们想的都是永恒长远的事情，但是到了今天，我们每天所应付的都是眼前的事情。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思想的问题。这个题目我们简直是在台上讲的太多了，我都觉得不想了，就是讲到我们主日出席的事情。主日出席的事情，就是出席时间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总是迟到。那个 Alex 在台上讲了很多次，我也讲了很多次。那这个事情其实要去思想，这个事情其实要思想。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里头讲到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这个经节 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哈，因为我们教会是很强调这个家庭，所以我们常常把这句话搬出来。父母亲，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不论任何时候，你都要来教导他们。我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跟教会主日连在一起，或者是说跟我们的福气喜乐连在一起？好，你们有点耐心，我把它这个连起来哈。先讲主日的衣着好了。我自己哈，我为什么要穿西装打领带？其实不是我做长老以后才这样子。有些弟兄姐妹从北区过来的，可能你们记得，我从十几年前就是穿这个样子。OK， 因为我没有机会穿这个样子哈，除了婚丧喜宴我就没有，因为我们是 engineer 哪有机会穿这么漂漂亮亮。我就想，神是那位造物主，我们见客户，我们见一个总统，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应该穿这样子，就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的想，我去想为什么我要穿这样子。 OK， 那时候我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是坐在第二排，就是李阿姨那个位置，我跟美莹坐在那个地方，而且都是固定的，我们坐了十几年。很可惜现在美莹常常在那边忙，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坐在一起。另外一个讲到出席的时间，我从以前就很早到教会。For some reason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约会一样啊，不能迟到。也就是想，这跟我们的喜乐有什么关系？又跟我们跟孩子的教导有什么关系？你仔细去想想，其实圣经里面教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跟我们的孩子教导，不是你讲，特别是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你讲没有用，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讲，就是在教导。孩子看到我穿这个样子，他们从小就是看到我这样子。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我没有所谓的烦恼，说小孩子穿什么，我也没有需要跟他们讲你一定要穿什么，他们就觉得他们要穿正式一点。当然 teenager 的时候都有一些 peer pressure， 他们有时候要穿 T-shirt 要穿什么，但是到了他们长大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他们就穿的正正式式。讲到迟到这个事情，我们从小就带他们很早到教会，小孩子就很习惯这个教导，不只是主日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孩子是不是常常有什么迟到的习惯，或者是说他看不重要的事情他就迟到？这些都将来都带给你很多的烦恼啊。 OK， 你的孩子小时候，我就刚刚讲出生的时候很乖啊，你可以把他带来抱来他都没有反抗，到慢慢来他就有话可说了哈，他要顶撞你。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想清楚，做得好，你将来是有福气、有喜乐的父母亲。这是想好多层了。OK， 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哈，希望你想清楚。还有很多的父母亲， 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孩子不愿意来教会，或是孩子远离神，就常常来找美莹跟我说，你能不能找孩子来服侍，因为他如果有服侍，他就需要来教会，他来了教会的话，他就可能会学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所做的服侍，你在教会里所做一切的服侍，你带着你孩子做，他看到你做，你跟他谈论，那个就是在教导他们。等到他们到了 teenager， 或者是他们到了大学里，到了社会里头说，很自自然然，他们就来到教会，他们到教会里就有服侍。父母亲，做父母亲的，你是何等的喜乐，看到你的孩子走在神的路上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你有没有想法？我们再来看一个不一样的见证，第三节跟第四节用一个比喻，两个比喻，一个是信主的人，另外一个是不信主的人。这里说到一棵树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。一棵树，那这棵树其实很特别的哈，它是站在溪水旁。那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就只看到结果子跟不是尽都顺利。那其实一个树是不是有春夏秋冬？他说到按时结果子，他不是说天天结果子。表示说有春夏秋冬，有严寒的冬天，有干旱的夏天，有干旱的夏天。一个树，它遇到干旱的时候，它是怎么样去吸收它的水分、养分呢？他要把他的根往下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个环境是那么的枯干，你是那么无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向下，向你的里面，向神去支取力量？你有没有东西在里面？你到底有没有东西在里面？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我们外界的环境，我们就盼望天赶快降雨下来，滋润我们。OK， 冬天赶快过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其实主耶稣自己也说，他是给我们活水的那一位。我们的很多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要往里面、往下面去支取那个力量。这个就是不信主跟信主的不一样。今天你问问看你自己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？你想到什么？当然第一个是看不见的，往根往下，我们看不见，你看你周围的人，你看不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，他到底有没有根往下。但是第二个我先来讲叶子不枯干这个事情。叶子不枯干的，这是看得见的。你如果常常在教会里，你就看到有些人常常是笑容满面， 什么事情都好像拦阻不了他，他都是常常叶子不枯干的。其实这个叶子不枯干，我们学过生物的人也知道，其实也不是叶子不枯干。OK， 我们不是一棵塑胶树哈，圣诞树在这边是塑胶树，不枯干哈。我们是活的一个生命，我们是有绿叶，但是当我们有一些叶子枯干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新的叶子？这就是常绿的树是这样长的哈，有新的绿叶长出来，当那些枯干的叶子走，这也表示说，一棵树并不是没有遭遇任何的困难，而是在困难当中，它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它能够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翻新，以至于在外面看来，它是常绿的，按时结果子。这个果子是外面可以看到的。我第一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没有仔细看，我以为这个有福的人是去种树的人。OK， 你仔细看看，他说有福的人是什么？是这棵树啊，是这棵树。如果你是这棵树的话，你的果子是给谁的？你的果子不是你自己在吃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有福的人是去种树的人，种了很多的，种了树以后长了很多果子，这个果子我们可以自己来尝，我们自己可以来享用。这里说到的一个有福的人，其实你的果子，你的福气是给人家来享用来领受的。就像我们看到今天在台上的这些 shoebox， 这是我们给出去的哈，福气是付出去的哈，付出去的。当我们把这些 shoebox 的福气能够分享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才是那个真正有喜乐的。耶稣也曾经说过，施比受更有福。OK， 更有福。没错，当我们领受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东西的时候，绝对是有福的，绝对是喜乐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施比受更有福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更有福呢？我们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，我们其实不太愿意做旷野里头的树木哈，因为要晒太阳，又有冬天的可能有雪还是什么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做一个温室中的花朵，很美丽，但是是暂时的，看起来很健康，其实是经不起摧残的。其实我们教育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，也常常想到这一点。我们不只是要让我们孩子舒舒服服，做一个温室中的花朵，但是很多时候在守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里头，我们反而想做一个温室中的花朵，舒舒服服。圣经这里说到，这样子你得不到福气，你不 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喜乐。那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到不信主的人。Okay， 那不信主的人这里说到，他说他像一个糠秕被风吹散。糠秕从外面看的时候，一个壳子 ，OK， 不仔细看，你也是看看它是一颗一颗的，很饱满。但是这个是没有一个内在的，是没有一个内涵的， 当我们如果像一个糠坯一样的时候，我们世上的风吹往哪里，我们就跟着吹往哪里。很快的，我们自己就消失无踪了。我想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想要像这样子一个生命，我们需要我们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，踏踏实实的生活，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生活。当我们遇到苦难，遇到打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往下吸取神的帮助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，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其实这一段话倒是没有太多的我自己没有看到太多的思想的地方。审判的时候，其实基督徒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死后有审判，最终的时候不信主跟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下场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审判的来临，或是我们的结局，我们失去喜乐或是得到喜乐，失去福气或得到福气，在我们今生的路上我们已经都看到了。因着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，因着我们思想的不一样，已经导致于我们的福气，我们的喜乐渐渐的离我们远去。这里也说到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会如此。来到教会里头，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来到教会里头，也不代表你就是那个有福的人。在最终的结局里头的时候，唯有神知道你的根基是在哪个地方。弟兄姐妹也许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，但是神知道。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把握这样子的一个应许，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愿意做一个有喜乐的人。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可以让我们看到尽都顺利这件事情。刚才 Brian 已经讲过了，其实你如果去查圣经，有两个人跟尽都顺利有连在一起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约瑟，这两个人都是 start with J、okay。可能是因为跟 Jesus J 有关系，所以这个 J 的都很好哈 ，J 的都很好。约瑟其实如果大家熟悉他的故事的时候，他的一生到底是坎坷还是顺利啊？其实看你怎么看哈。其实我觉得约瑟其实是一个很有福的人。他一生里头一开始的时候被卖到埃及，他的哥哥把他卖给埃及的商人，到了埃及以后，他做一个管家，结果被他的这个祖母陷害，结果入狱了，说他是性侵犯。然后他到了狱里头的时候，他曾经帮人家解梦，结果人家也忘了他。他跟他们讲说：“哎，你出去了以后，请你帮我跟皇帝讲说，我会解梦。”在狱里头待了很多年，但是你回去查看他一生所经过的事情，他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顺利。 他办事情的时候，人家看得到神是与他同在，以至于他的最后不只是造福他的家人，他还拯救以色列人，甚至在大饥荒的时候他拯救了埃及人，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造福人类，造福人类。这个人从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似乎也是常常碰到一些挫折困难，但是你仔细去看，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去寻求神，他有没有 complain， 他有没有埋怨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失去喜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去怨天尤人？还是你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，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我想约瑟的一生，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他最后是跟他的家人一家团圆，是哭泣哈。他看到他的家人的时候是嚎啕大哭，但是在这个嚎啕大哭里头，他是得到喜乐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们要得到这个喜乐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更会流泪哈。基督徒其实很会流泪的哈，包括我自己听一首歌就可以流泪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硬了，我们的心硬了以后也不流泪也不欢笑。其实基督徒真正让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更会哭泣，你是更会喜乐的一个人。我们再看一次哈，最后我们再看一次，一个基督徒有福的人需要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不一样的价值观，不要跟着世上跑来跑去。一个基督徒需要有不同的思考，需要长远的思考，不要只看到短暂的喜乐福气。一个基督徒，有福的基督徒，是需要有不同的见证，能够把你的果子与众人分享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确信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结局，而神是会看顾我们信主的人。你想活得不一样吗？你想活得不一样吗？不要只是想要活得更长、更有钱、更美丽，这些都是好的哈。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想，但是除了想这个东西，基督徒我们要跟人家想的不一样，我们要活得不一样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也应许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。我们不只是活得不一样，我们也可以把这样活得不一样的果效传给四周的人。我们也相信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活得不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往下扎根， 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活得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家庭。当我们有不一样的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教会。当我们在山谷地区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教会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，感谢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